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春天万物复苏，人们动起来了，中国多地的马拉松赛事不约而同鸣枪开跑。今天呢，我们要首先来关注2023北京国际长跑节的一个重要活动，这就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举行。在这次比赛中，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鲁伊以59分37秒的成绩夺冠，他打破了中国的马拉松名将彭建华在2021年创造的赛会纪录。近年来，城市的马拉松运动越来越受关注，而今年的北京半马结束之后呢，媒体都纷纷以跑进了一小时作为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更多关注。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半程马拉松。这次的马拉松跑的线路十分的经典，起点是天安门广场，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的庆典广场。参赛规模大约是20000人，优良的天气条件和经典的赛跑路线助力选手们创造了优秀的成绩。
从清晨5:30开始，参赛选手们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检录热身，为比赛做着最后的准备。肯尼亚选手基鲁伊以59分37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同时创造了赛会纪录。中国选手杨克谷以1小时03分41秒的成绩名列第二。
这个赛道因为第二次来嘛，我跑的这个过程注意特别熟悉，第二个就是观众也特别热切，特别棒。到了每一公里，那些观众给我加油，一直都给我打气，所以特别开心。
中国选手刘敏以1小时11分07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我们是元大都冠军俱乐部的，26号在杭州跑了一个半程，也是第一，比今天的成绩慢了10多秒嘛，对今天这个成绩我还是相当满意的。
跑友们热烈欢迎赛事的回归。今年已经参加过几场半程马拉松比赛的刘敏认为，越来越多的赛事给了跑友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有一些跑友没有一个田协认证的成绩，他很多赛事是受限制的，现在赛事恢复了，他可以更多选择的去参加一些小比赛，跑到了田协认证的成绩就可以跑自己心仪的比赛了，我觉得非常的好。不管说对专业选手还是大众选手，这个赛事恢复的话都会出促进他们的一种热情和信心吧。
北京半程马拉松起源于1956年举办的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赛事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路跑赛事，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长跑历史。本届赛事规模达20000人，吸引了27个国家和地区共50000多人参与报名。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邵小军介绍说，
北京半程马拉松呢，已经举办了将近60多年了，跟下半年的北马也是一样的，都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发，到鸟巢国家体育馆的景观大道的结束。一个是从东边跑，一个呢从北京的西边跑。全国范围内今天呢有20多个马拉松赛事在同时举行。这个马拉松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消费的促进发展，对全民健身活动都有很好的促进，营造更好的北京的国际体育赛事制度，起到很好的提振作用，树立更好的北京双奥之声的形象。
好，我们刚才关注的是刚刚结束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其实不光是北京，在北京半程马拉松举行的当天，全国多个城市的马拉松赛开跑了，像武汉、上海、扬州、郑州等等，不约而同选择了4月16日鸣枪开跑。统计显示，2023年上半年已经备案的路跑赛事多达133场，仅在今年的3月26号当天，全国各地举行的马拉松赛事就有26场，30多万名跑步爱好者踏上了马拉松赛道。而中国的马拉松井喷之年呢，源自于2011年，当年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了5000美元，各地的马拉松赛事蓬勃兴起，很多城市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拿出了最好的资源、最美的景观和最富有文化内涵的点位，共同成就高品质的马拉松赛事。马拉松不光是一场体育赛事，通过这项运动，人们看到了一座城市的美丽风景，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也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文明素质和奋发的力量。 春天到了，夏天就不远了，而夏季里北京人最期待的水果当属平谷的水蜜桃。平谷位于北京东北郊，这里有中国桃乡之称，它的好味道来自于其独特的地域优势和区域的小气候。这里三面环山，水质优良，土壤沙质，并且富含微量元素，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从而孕育了桃味浓、甜度高、色泽又美丽、个头大的平谷大桃。平谷有着世界最大的万亩桃园，眼下呢正是春天，桃花处处盛开，一片花海吸引了游客探访，一年一度的平海国际桃花节如期开幕了。最近呢，来自泰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走进了平谷的花海中，了解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
京剧、舞蹈、古筝，在平谷区大华山镇的桃园驿站，各国驻华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在观景平台欣赏完万亩桃花海的景色之后，还能体验一场文化盛宴。在汉服体验馆内，来自摩尔多瓦使馆的一等秘书娜塔莉亚·蒂玛兴奋地换装汉服拍照留念。
我喜欢中国传统，我认为穿上汉服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中国文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机会。
平谷目前正在举办第25届国际桃花节，大片桃花盛开的景象让巴哈马驻华大使伯莱特·贝瑟尔印象深刻。
This place that you have here is just so incredibly beautiful. I've never been anywhere like this before.
这个地方太美了，我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参观。我所到之处都能够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友善。我也特别希望将来更多的中国游客能够到访巴哈马，感受巴哈马人民的情谊。
平谷区在桃园驿站还准备了特色农副产品展示。泰国驻华大使阿塔玉·席萨木表示，泰国企业与平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在平谷开设有工厂。
平谷 i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food for Beijing. We have a large chicken and egg.
平谷是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农产品来源地。我们在这儿有个大型的养鸡和产出鸡蛋的农场，应该在十年之前建设的，非常的现代化。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玉·席萨木也看到了桃花节期间大批的游客。他认为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平谷会赢得世界的青睐。
This is good to for the rural economy.
平谷有水果产业，苹果、桃，不仅当地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还能吸引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游客，带动当地经济。我认为将来平谷区不仅会成为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甚至还能吸引国际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Want to come and travel.
这些外国使节和他们的家人畅游平谷的花海，同时呢，也了解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
我们的上寨文化主要分布在平谷的居河流域，
因的居河北，
还有包括它的支流如何。
15号一早，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了平谷上寨文化陈列馆，颇有兴致地听工作人员介绍平谷的历史文化渊源。塞浦路斯驻华大使玛莎·马夫罗马蒂说。
Going to the museum, we had the chance.
在博物馆，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你们漫长的文明和丰富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出你们当下的繁荣。因为我们还乘坐了你们的电动汽车，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之一。
随后，驻华使节代表团一行参观金海湖景区，乘船前往碧波岛，沿途欣赏金海湖风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管护，金海湖保持了地表二类水体标准，水域条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绿水青山铺就了平谷的生态底色，游客王女士就说：“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尤其是煞神过去，今天天气一下子变得特别晴朗了，春暖花开的。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家人朋友一起再过来，在这边体验那个露营的乐趣。”
平谷区正大力打造农业中关村，重点培育农业高精尖产业。第三站，驻华使节代表团到访了北京金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在这里品尝到的人造鸡肉引发了不少人的兴趣。来自阿根廷使馆的费尔南多·佩雷斯说
：“You know, the world is increasing their population, and there is always going to be a lack of resources.
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口在不断增加，但资源却出现了匮乏的情况。所以，这对于食物不能自给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苏陀科技联合创始人康定荣介绍：“
现在我们是跟鸡肉的话是有，就是从结构上来看是有80%以上的一个相似度。” 然后我们也在后端包括它的一个风味上面也做了很大的工作，所以现在的话整体上这款产品是很成熟，就是跟市面上这种真正的鸡排是相似度很高。其实我们的产品在国外也是反馈非常好，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入更多的国家。
今年野外露营十分的流行，很多商超里都专门布置了露营的相关设备的销售柜台，找一块草地，以珊瑚为幕，以帐篷为营，回归自然，探索野趣，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的消闲方式。第二届北京金海湖营地文化消费季日前呢，开始在金海湖的7号露营地启动了。每个周六，这个露营地呢都会举行不同形式的文旅活动，市民们在这里不光可以亲近自然，感受野外露营的野趣，同时呢还可以享受丰富的文旅生活，感受音乐文化，品尝当地美食，购买特色伴手礼。好，我们就走进金海湖的露营地。
群山环抱下，天空显得格外蔚蓝高远，金海湖畔青草依依，碧波荡漾，不少慕名远道而来的游客将大大小小的帐篷穿插矗立在草坪之上。
从天津，我们跟朋友来的，朋友选的，今天早晨到的，环境挺好，可能今天天气也比较好。
开两个小时，儿子媳妇带着孩子一块来的，感觉他们设施啥的都挺到位的。
除了和家人及三五好友享受自然，营地内还招募了50多家市集入驻，给市民游客更多的消费选择。
烤圈，然后夹金蛋这些比较受小朋友的喜欢，然后像奶茶跟 DIY 这些可能就会受年轻人喜欢一些，大家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些东西，就不会很匆忙这样子。
从去年开始，露营旅游已经成为平谷区金海湖镇标志性的旅游品牌。150万平方米的10多块露营地，有着草地上的三里屯之称。今年全新启动的营地文化消费季，将在每周六举办不同形式的文旅活动，进一步丰富营地家的文化内涵，将金海湖的休闲之美、生态之美、乡村之美和振兴之美充分展现在游人面前。金海湖镇副镇长杨婷婷说，
今年呢，我们这个露营文化季啊，改名为露营文化消费季，我们呢也是力求依托露营地啊，将市民啊休闲时尚的都市生活，把他的生活形态平移到我们的这个草地上来，平移到我们一湖山水中间来，用我们的山和水去承接今天人们习惯了的那种生活，但是呢是到金海湖的这个山水中啊来慢品。
当下露营加乡村正迎来发展新机遇，杨婷婷说，希望以露营旅游为切口，探索一种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我们想，我们可能做的不仅仅是旅游，而是通过旅游为切口引领的农商文体旅的一种融合。村集体呢，不能说占股，而是直接带动村民的参与还有这个就业。我们去年28个村庄全部实现了这个集体经济的脱钵。
眼下距离6月初的中国全国高考还有不到2个月了，北京建筑大学日前举办了2023校园开放日暨高招联合咨询会，这也是今年北京地区最大的线下规模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的一个联合咨询会。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104所高校提供了一站式的招生咨询服务，近万名考生家长到现场咨询。今年部分高校新增了招生专业，那么家长和同学们在面对高校招生时，在面对专业选择时有哪些考虑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还有50多天就要高考了，于女士直奔孩子心仪院校的咨询台，问专业，问就业。
我们能跳脚够的就是人大，然后政法、中央财经和对外经贸，大家都比较优秀，都比较卷嘛。最关注的点，录取线嘛，学校的保研啊，转专业呀、就业的问题啊，以后的发展呀，都要考虑。
我们是高一的孩子，现在正在选专业。
一些高一高二的学生和家长也来到现场咨询。卢同学2025年高考，正读高一的他还没想好高考选考科目，在未来高校、专业、职业选择方面，他和妈妈魏女士有过激烈的讨论。
还是想多看看，因为我对生物这科还是蛮感兴趣的，可能我选物生政比我选物化政的分考的会高。
他现在不大明白专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太了解就业的范围和渠道，包括他考研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才带他来。
高二学生严同学明年打算报考北京邮电大学， 他来了解北邮近年来的分数线以及专业设置。
专业的话，我打算考个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这方面的，感觉这分数比我想要高一点，竞争挺大的。
104所高校在现场设立咨询台，介绍招生政策，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今年部分高校新增招生专业，北京建筑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黄鹤介绍，
23年开始新增一个招生学院，叫未来建筑技术学院。北京建筑大学的校长张大玉校长任这个院长，培养的是建筑领域的创新拔尖人才。今年设2个班，建筑精英班、工科试验班，是本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新增专业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的智能制造工程专业，为的是迎合我们国家的工业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设立的一个新专业。
北京工业大学今年增设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进行本硕博8年贯通培养。另外还启动环境保护、低碳能源利用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北工大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郭在勋介绍，
北工大成立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聚焦国家的碳中和、碳达峰双碳领域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的需求。人才培养模式实行的是本硕博贯通3+1+4的共8年的培养模式。第二个招生的育人的新举措呢，实际上工大今年我们有一个双学位招生，依托2个专业，用1个单位4年的时间，毕业之后呢，拿的是一个理和工的2个学士学位。
咨询会上，相关单位专家还提供教育考试、生涯规划方面的权威指导和服务。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精彩生涯项目组管立军老师表示，在现场从就业角度为考生和家长做了相关指导。
现在教育部也要求高校要做到招生、就业、人才培养形成联动。有一些专业，我对大家建议就是不要完全跟风，首先看你孩子适不适合、是否喜欢，也要考虑整体就业的出口问题，你孩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数段，多了解孩子现在是真的感兴趣，还是他错误的对这个专业形成了一种认识。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北京人的记忆中，位于北京城市东部的工人体育场是一个充满了激情回忆和浪漫感受的地方。这座建成于1959年的北京最大综合体育设施，建成伊始就被评为了首都的十大建筑之一。它承办的各类大型体育赛事数不胜数，它是北京第一次举行国际大规模体育盛会的地方，1990年的亚运会在此举行。它也是很多国内外大型演唱会的举办地，留下了无数歌迷的青春呼喊。它还是万千铁杆球迷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在经历了近2年多的修缮之后呢，今年的4月15日，新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整体亮相，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改造后的工人体育场不光有着国际一流水准的足球场，还是一个高品质的商旅文体综合体，它以崭新面貌重回到了大众生活中。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新工体，建筑换新了，人们对于工体这位老朋友激情依旧。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新工体落成典礼。
在新工体整体亮相活动现场，一部短片充分展示了工体作为几代人集体记忆对于群众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描绘了新工体的崭新风貌。其中就有市民刘建昌45年前的照片。
这个照片是1978年的9月9号，我代表石化系统参加的北京市的田径运动会。他在拆的时候，我经常找各个角落记录施工现场。足球要走上世界非常重要，要有这么一个场地做引领。
2023赛季中超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傍晚举行。4月13号正式开售散票后，短短5分钟，北京国安对阵梅州客家的票就被抢购一空，现场助威声、呐喊声排山倒海。在众多带娃观赛的父母中，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孙诺。
2岁半，感受一下这气氛，因为他是从建国的时候到现在承办过各种大型的赛事，更多的是这种精神意义的象征。
9岁的刘云卓用自己压岁钱抢票成功，第一次来到这座全国首批、北京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他非常激动。每天都参与足球训练的他，目光坚定地告诉记者：“
早晚有一天一定会站在这里，直接在这块足球场上进世界杯，然后被中国夺冠。”
刚才我们走进的是4月15日北京新工人体育场的落成典礼。当天晚上呢，举行了一场令人难忘的足球赛，北京国安足球队和梅州客家足球队呢进行了比赛，最后是1-1战平。 那么新工体是什么样子的呢？高大典雅的灰色混凝土立柱，长方形的玻璃窗，加上屋檐下最具有标志性的190个正方形窗花，经典的工体造型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北京建工集团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的总工程师王猛说，新工体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单体清水混凝土建筑物，它完美再现了老工体的外观。
清水混凝土呢，它本身都有一种这个浑厚感，包括这个力量感，和这个足球运动中这种追求这种力量和速度的也是比较相符的。这种清水混凝土的效果呢，也能和这个老工体这种庄重典雅这种建筑风格呢相匹配。
1959年8月，工人体育场作为北京首批十大建筑亮相，这是当代第一个真正完整的综合性体育场。60多年来，它见证了中国体育和文化的众多高光时刻，包括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08年的奥运会的部分赛事。但是历经岁月，工体已经超过了最初的设计年限，功能也很难完全满足现代比赛使用需求，急需改造升级。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二级巡视员马希胜说，工体在改造之初就确定了三个不能变。
大体上呢，保持了我们整个的椭圆形外观没有改变，整个的比例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保留了我们工体里边的很有传统的像窗花、雕塑、传统的元素，给北京市民留住一个很好的记忆。
从2020年8月工体改造复建，现在呢，球场已经处处都是现代场馆的特点了。像新增的钢结构罩棚可以遮阳照明，还有光伏发电和吸音降噪等功能。特别是工体足球场的核心草坪，对标了欧洲顶级联赛的标准。项目经理李欣说，
咱们草坪选用的是这英国进口的草皮草籽，养殖了一年以上，现在铺的是成长以后的草坪。在咱们的草坪以下呢，有上水灌溉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还有供暖系统，这也是保证草坪能够一年四季能保持这个常绿的状态。
新工体的看台也重新进行了设计，新增了三条环形 LED 屏幕和球场南北两侧新增了300平米大屏幕，都可以极大渲染球场的比赛氛围。特别是它的国怀力的座椅也藏着设计玄机，
它的坡度是经过设计计算的，不会前一排的观众遮挡后一排的这个视线，这跟原来的老工体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完全是按专业足球场来考虑的。咱们一共是将近67000个座椅，就是每个座椅下都留有这个通风孔。
工体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在看台的设计上也多次听取了铁杆球迷们的意见。中赫工体公司副总经理靳飞说，
我们现在的北侧的看台就是未来我们主场的铁杆球迷看台，把所有的包厢层全部拆掉，从上面的5层到9层整个像瀑布一样，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主场球迷的气势。大家看东侧看台的北京 FC 的字样已经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主场文化符号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在这个赛季，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可以重回工体主赛场了，国安球迷们对此激动不已。80后铁杆球迷武长迪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
咱们国安队现在成立30周年嘛，我看球也都打基本上快30年了。作为一个死忠球迷，那个每周基本上都盼着来工体看一场球，能释放出自己的压力。每场球看完之后，心情都会非常好。国安的口号是国安永远争第一嘛，新年愿望是国安队回来带我们的全家来工体看第一场球。
北京市工体复建项目的负责人马希胜表示，新的工体除了进行足球比赛之外呢，演唱会等丰富的文化活动也将盛装归来。
结合的这个工体的改造复建呢，我们叫南部地区吧，也做了一些个体育设施的恢复。今后呢，整个咱们工体将形成一个以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为主，整个提升地区的商业氛围。对北京市民来说呢，今后呢，咱们这个工体呢没有院墙了，大家呢作为一个体育公园，可以进来锻炼、休闲、娱乐。
工体改造项目的设计负责人、北京建筑工程设计院的设计师杜松说，新工体是北京城市的新名片，它是城市的体育中心，也是市民文化活力的中心。此次的新工体将伴随城市走进下一个60年，成为北京新的十大建筑。
从设计角度，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新的百年建筑，新的十大建筑。
好，我们刚才一起走进的是刚刚重装亮相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历经了2年多的修缮之后呢，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体育场焕然一新，陪伴我们的城市迎接未来更美好的生活。也期待着您访问北京时走进这座经典又焕新的建筑，在这里留下您的掌声、您的欢呼。 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见。